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郭文贵24号报平安的直播视频。从昨天到现在，因为昨天一天我都开了2、3个会，然后呢，晚上我还有几个视频，非常非常的忙，但是很高兴，很开心。昨天晚上的会开得特别好，但是从今天凌晨的3点起呢，哎呀，我就这个开始进入了紧张状态。这个首先呢，我在此呢，请允许这个文贵呢，衷心的希望所有的推友们，今天我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冷静，不要冲动，因为从昨天到现在，发生了好多个，从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很多推友被抓的这种事件，纷纷的，我这都得到了消息，特别是。在某省啊，这个有的人呢就印刷了，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然后呢，还有的在这个某省呢印的，也就是你们健身了嘛。还有呢，这个印刷的这个黄燕的小手啊，这个黄燕的小手，这个现在成了灾难了又。说黄燕的小手成注册商标了，这个是挺搞笑的啊。特别是这个在南部的某省呢，这个。确实有推友发财了，这个据说是全场启动，所有东西全卖完啊，这个供不应求。那么因为这个呢，好多人被抓了，但是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高兴的事情，我不能说具体地点，我得保护。有的警察抓了以后啊，这个故意的让一些这个货品啊、商品啊。就是这个没有去收，说回头来查封，但是呢，这个推友都很聪明，把这东西迅速都转移了，这说明我坚持是对的，绝大多数的啊，咱们9000万党员，咱说8800万嘛，9000万党，绝大多数是好的，那么这个警察队伍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好的，而且在某省呢，这个有警察把这个一家人家这个3口啊。这个特别是都是女同志，抓了以后呢，很明确的说，你为什么要印这个东西？人家很聪明，人家说了，这个我就听说好卖啊，我成本16块钱，我印了卖80，然后这两天一炒卖到120了，甚至150，我就想赚钱。警察说很好，写在笔录上，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为啥，你说的我都信，你就写上吧，然后赶快回去。就是这人民警察很多还是为人民的，啊，我这听得很高兴。所以说，请推友们一定要记住，学会保护自己，学会保护自己。但是由于64即将到来，啊，也有坏警察，这个弄起来以后，因为原来啊，他们就有所谓的这个一见人士啊，你别回去了，你六四以后再回去，叫家人送行李去。就这些天，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千万不要给坏人可乘之机，这些盗国贼们打着所谓的查这个，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你们健身了吗？然后设计骗局，设计法局，把推友们关起来，达到了所谓的这个六四期间维稳，还有这个达到了上级交代的关押指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现在我呼吁推友，千万千万要冷静，这几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给自己惹麻烦。那么，另外这个我不能说的，就很多推友，要这样那样的行动，我在这强烈的呼吁，希望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依法办事。我们要求依法治国，我们自己不去守法，那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不管现在这个法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一定要守这个法，千万别给自己给家人惹上麻烦。啊，这是为什么？我强烈呼吁，马上把杨建利先生为我在白宫请教的东西撤掉，因为很多人啊，因此被叫、被抓、被传唤。这个昨天我收到了，就是几百个人啊，都因为这个被传唤，啊，这个很奇怪，很奇怪。另外一个我说过，原来北大方正科技搞的就是这个源代码的控制，源代码的控制。这个只要你使用中文字体，这很不安全。希望推友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为这个给家里带来担心。 啊，拜托了，退伍，文贵拜托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现在要说一下退伍老兵，所有的同志们，所有的老前辈们，文贵再次拜托了。这个最近我收到了这么多的信息，我万分惊讶，我一定采取这个符合法律，还有在美国符合美国法律的方式，我一定全力为你们争取，而且我把你们提供给我的这些信息，我经过核实后，我一定要在我的全球发布会上，我要占据大篇幅的讲述，特别是你们受到的遭遇，当年对你们的承诺没有兑现，特别家人被殴打、被威胁，孩子上学被威胁，孩子上班被威胁啊，这种事情我一定替你们说出来。这在哪国它也不合理，在哪国它也不合情。更重要的事情，我不相信它符合中国中央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要求，这都是地方政府，还有一些这个盗国贼们盗取了国家的财富，然后呢，在中间中饱私囊啊，欺诈了这些退伍老兵们啊，向大家成为了这个有病看不起，孩子上学上不起，老人死了葬不起啊，这个更夸张的事情，现在连起码的饭水都吃不好，吃不健康，这个一定要叫中央知道。我相信习主席知道全部这真实的这事情以后，一定会给大家有个，一定会大家公平的。据我所了解，最近很多部门也有跟我联系的，说这个让我要掌握正确信息，不要这个随便的讲出来，要符合事实。确实我看到了一些信息和资金是真实的，波幅是很多的，被很多所谓的这些贪国贼们，大大小小的盗国贼们，叫他们把钱给贪污了，中饱私囊了。那么希望这些所有的退伍老兵的朋友们，你们头两天发过来这个要搞的这些活动啊，我文贵在此强烈的呼吁，强烈的呼吁，强烈的呼吁，重要的事儿说三遍，说三遍啊！对潘石屹，我们的潘处长和这个什么事儿都说三遍啊，什么事儿说三遍。我昨天我才看到网友给我发了很多信息，他怎么对付人家地库服务员的，怎么在一个地方撒谎的，怎么在一些地方的这个把我把自己当成文人的。然后呢，据一个演艺界的女星给我说这个潘先生最爱给他讲爱情的故事，讲起来没完没了，煲起电话粥几个小时，人家把电话放一边儿啊。潘处长潘石屹先生，这个你已经跟财新胡舒立女士已经合作在一起了啊，合作在一起了。这个李友同志这个也很了不起，非常有实际经验。我建议你们既然都合作在一起了，为了你们的老板们、盗国贼们，你都站出来了，舍身而出，因为你不敢回国啊，你在外面这个待着，说这个事儿你干完以后，你就可以回国了，你被查封的资产也可以解封了，你不能进行的项目也可以进行了，你放心，许诺给你的老板不会过十九的，绝对不会过十九的。他要能过到十九大，我郭贵从这18楼跳下去。你看着啊，潘处长、潘石屹处长、黄燕处长啊，还有李友同志啊，就不管你吃多少海狗丸啊，包括胡舒立女士，不管你多骗多少人，你多少招摇，你把你钱藏在哪儿？不管你有多么的傲慢和嚣张，你是吃了西方吃东方，人家吃原告是被告，你是吃了西方吃东方，吃了国际吃本地啊，还有是骗了男骗了女，骗了你老公，你还骗了你家人，你放心，你这些丑恶的嘴脸一定会被揭发出来的，咱们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再反过来刚才说，就这些老兵们要做的这些行动，包括要为文贵做的这些行动，要去这个潘石屹那里去这个抗议。去这个财新抗议，包括你们要组织在某特定时间上街游行啊，这个准备这个无论如何都不回来，这事儿绝对不能干。如果你们相信文贵的话，我希望所有的老前辈们，你们绝对不能干。你们受过国家的这个军队的严格的培训啊，你们现在受到的不公，绝对不能靠违法的行为，或者说被人家抓住把柄的行为，这是不理智的。一定将你们的所有的家人的遭遇、实际情况， 一定要反映上去，同时你们能给我的，我一定通过我的这个手段，未来会有一段时间专门反映老兵的，范雅的、易珠宝的、老兵的、雷洋的、聂书斌的这些敏感事件，我一定在我掌握和了解被证实后的证据和事实以后，我向大家庄严承诺，只要你们尊重啊这个社会的这个制度和这个现在的基本的治安和法律，文贵一定全力以赴，不惜代价，不管花多少钱，文贵都会为你们这个去争取。我愿意为你们在任何发生，我也愿意，我甚至拿钱到 CNN 给你打广告去，我都愿意。但咱绝对不能在社会上制造治安事件，那就是灭顶之灾。这个全国各地、各省、各地的书记们都收到了中央发文，任何一个老兵如果再去上访，就地免职，这是中央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政策。当然了，有些书记上蒙下见，那是一定要中央知道的。但这种严厉的政策，既是双刃剑，也是最大的不稳定。那就是有政治家就劝说老兵，你们一定去上访。为什么？这就是想当书记的那个人，让你们去上访，结果书记被换掉了。千万不要被这些流氓政客所利用，而且你一个人上访解决不了问题，而让你一辈子你永远活在不稳定当中，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说昨天这么多的这个退伍老兵同志们给我发来的信息，而且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你们也没有钱，又换新手机，又弄新卡的，通过其他外面人发过来，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紧张。这是为什么？我刚才看到了，我这简直不行了，我是赶快理发，一星期没理发了，理发赶快冲个凉，我穿上衣服就跑在这儿，我实在是忙，把我忙晕了。但是我一定要给退友们呼吁，千万千万，退伍老兵同志们，给文贵点面子，一定记住，咱们这事儿能解决，但一定要冷静。然后第三个呢，我想说的事情就是台湾和香港，特别是香港啊，这几天的朋友现在炸了锅了。这个我马上就会公告出来，哎，一会儿呢应该要公告出去。那个在香港就是500万港币争取这个所有的贪官、纪律部队、建制派议员受贿，官商勾结行为，这个收巨额礼物、违法犯罪到东莞嫖妓的视频资料等，我会很快挂出来。那么咱们香港现在最重要的基石就是法律。还有就是说三权鼎立，就是有行政这个立法员、立法会的制度，我们要维护这个，要在立法会上争取，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定会行的。因为这些人那么害怕前所未有的来反对这个事情，他害怕什么呢？他干了坏事了。这就像当时这些盗国贼们用外交部给我发红通，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全世界都关注这个事情。他们用了盗国贼，用了他们的公权力，这个把 VOA 给断播，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丑闻。这事情刚刚发酵，还没开始呢。那么现在建制派议员拼了命的阻挡你们啊，这个成为议案，那这就说明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害怕。香港的朋友们，他们的恐惧，那就是咱们正义人的武器。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正义，就是我们的证据，知道了他们的证据，他们害怕。为什么害怕？人民赋予了立法院的权力，就是把社会的敏感事件、人民的呼声，通过立法会的精英们、人民的代表们找出真相，这是起码的常识，大家都懂的。但是他们不让发生，为什么不让发生？他们现在要寻那盗国贼们，捂住你们的眼睛，捂住你们的耳朵，捂住你们的嘴巴。如果这次被捂住了，你们永远没有再发生的声音、发生的机会。一定要继续争取，一定要继续争取。香港这个是可以说华人圈里边最重要的法治的最重要的基石。香港现在还没有民主，有部分自由，但是这个一定要争取。但是大家切记，在香港一定要有耐心，团结绝大多数人的时候，我们要依法办事，依法办事。 说这几天我也收到了这样那样的这个给我提供资料的，我一再的回复啊，我希望所有人能看到这个事情，人知道，在香港，如果提供了虚假的任何的所谓证据，那是犯大罪的。在香港受贿10000和受贿100万没本质性的差距，但是我们一旦要有一样是假的，那就是万劫不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文贵不是说你提供的证据我不往外亮，我的证据我也不是说现在不往外亮。第一，我获得证据的渠道必须符合法律，还得符合美国法律。比如说有些隐私、有些视频，我经过公证验证后才能提交出来。比如说有些银行的文件，像我们现在从 UBS 这个获得的一些这个文件，有人发给我，我们去查了，有部分绝对是真的，核实了。啊，现在我们希望第三方给做出公证，但有些就是假的，它就不是真的。那这个事情出现问题是很大的，建制派的人就希望我们犯这种错误的。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香港的这个长毛啊、促进深啊这样的议员们，你们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要在香港的这个现在即将走向灾难的时刻，一定要有耐心、有坚持，同时要有事实说话。维护好自己的形象，否则的话就成了笑话了，成了小丑啊，这是不好的。而且香港的学生真是我们的香港的未来，香港这么多学生给我文贵联系，我现在直播当中大概1/3到一半，现在多少人看？
7800。
现在7800在线人看的是吗？
对。
我现在我知道，就是每天7000到8000，到时候后来都14000到16000每天在线看的书，然后呢即时观看都在5000到6000，那么每天我的直播视频完都在12万，然后呢迅速就到达22万，大家也都看到这个了。那么每天转发的数量在2000多万，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 YouTube 上都有了这个什么年龄的人看的哪里来看的啊，用的什么样的这个手机？我这几天我简单看了一下，31%是用的手机，很让我惊讶，40%是电视，啊，并不是全部手机。更让我惊讶的是，就最近过去两周来啊，35%到37%之间，全部来自于香港和港澳台，全是港澳台。那么就是香港另外一个，就年轻人看，香港平均年龄在25到35，最年轻的。而我们大陆看的所有的年龄是35到45之间。就这个 YouTube 的这个，那么 Twitter 上呢正好恰恰相反， YouTube 在香港看大概在20到50之间，有这个 Twitter 上。那么同时在这个大陆看的是20到45之间，所以这个影响力呢，它这个影响的阶层，这是让我很惊讶的。因为我们是团队的调查当中，就是香港的年轻人和大学生、高等教育这个人士，还有特别是香港的这个女士们，是观察阶层是极多的。就这种潜移默化这种影响，我们要珍惜，就是让大家呢看到真相，不是八卦。这事关香港700万人民福祉的事情和真相的事情和公益的事情，不是八卦，它是事实，它跟每个人的安危息息相关，它跟每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跟每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要有耐心，我们一定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用事实，用证据，以合法的证据去行动。所以香港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给我发的很多信息，我这有时候抱歉了，可能是回不去或来不及回，因为我最近大家知道我一直这两周都要开很重要的会，希望大家理解啊。稍后我会逐渐的看，然后我会让我们的律师团队逐一核实啊，我会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咱们再行动，我会公开我的行动和计划，然后呢我会再呼吁，给我一点时间，这是香港。那另外呢，大概过去两周吧，这个很多人都在给我发这样那样太多问题了，几千个问题。但是最近问的问题比较多的，我让团队给我进行了筛选。
我每天我尽量回答一个问题，那么特别是这个最近这些天呢，关于我的好朋友车峰先生的这个问题特别多。这个车峰先生呢，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这个原人民银行行长戴向荣先生的女婿。这个戴向荣先生呢，就一儿一女，他的女儿我从来没见过，但我听车峰先生说是个绝对贤惠、极为低调、非常这个简朴的这么一个女孩子，跟车峰先生的爱情也非常之浪漫。他们共同有一个儿子，这个车峰先生呢，在过去我们俩2008年认识吧，2008年认识，到现在，车峰先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主动帮助了我6个亿人民币，啊，24小时，当我知道钱，直接把钱就汇给我了，而且呢，连个欠条都没有，后来当然我把钱都还了，这个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交易。后来他的股票这个上市当中给我做过担保，就是818，哎，那个数码港吧，是数码什么那个公司给我做过担保，我从来没买过他的股票，我也从来不会投机股票，只会长线投资，我们基金投资是都是长线的。那么当时这个作为了一个担保，大家在网上传的，包括这个胡淑丽女士在到处乱说都是假的，我根本没有买车峰先生数码港的叫数码什么的这个公司的股票。那么这个股票到时候后来到了担保期，因为当时是我买这个我是买什么我忘了，做了个担保融资，后来到期了就把人家股票还回去了，说那里不存在所谓利润呐，那都是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这都是在香港都可查的，所以那些造谣的人呢，就像造谣我杀日本人一样，简直瞪着眼说瞎话。这是胡淑丽等博讯、韦实等，还有现在又加上了潘石屹先生的潘处长和黄燕的小手黄燕黄处长，这些人的一贯嘴脸背后就是一个老板一个招啊，就是造谣，完全不符合事实，瞪眼胡说八道，当然不是事实了。因为这件事情呢，车峰先生被专案组在香港多次问话，而且车峰先生多次在香港被警察问话，啊，还威胁。后来车峰先生是跟大陆的一个超级富豪有一个合同，涉及到600亿，这600亿合同签完，那这个车峰先生的数码港这个公司呢就会涨到几千亿。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跟他岳父半点关系没有，他岳父被叫到中南海跟一个老领导谈话，问候问暖，结果这个戴先生就很高兴，给车峰就打电话说，我被首长接见，对你岳母，他岳母已经病了好几年了，问候问暖，还关心车峰先生。车峰先生一说这个，他说这个可以回国内了，没问题了，决定签这个合同，签这个。结果回了北京，还给我打电话说他没事儿啊，挺好。我说我建议你抓紧离开。据我所了解，这事儿不正常。最后，施博先生第二天，在去了也是100多个防暴特警冲着枪，在国贸饭店当场把他带走，当中只放走了一个人啊，一个人是中央常委的家人，这所有人连着去吃饭的司机都给带走了，司机的家人都带走了，几百号人，最后牵扯到了大概是5000多人。啊，这个动静之大，那也是那比拍电影轻拍，这是千倍万倍。然后车峰现在被关在湖南，啊，被关在湖南。这个我的其中2个员工，曾经在头3个月的时候跟车峰先生关在一个四合院，车峰先生被打得每天扑棱扑棱响，但车峰先生据我所知是绝对不屈服的，坚决不屈，这真是个大男人，我太佩服这位老兄了，行侠仗义。如果称为大侠，在我生活中，我认为车峰先生当属第一，对哥们儿仗义，对朋友从不违心，绝对是侠客级的。那么到里边被打的时候，那绝对是从来不屈服，快把他打惨了，他打了他就骂，就是傅政华的、邢一总的这个这帮人啊，这个非常夸张，打他打的。但是后来实在不行了，让他这个。屈打成招的原因是拿他老婆和他女儿子来威胁他，最后车峰先生没办法啊，所以说他现在关在湖南，我觉得他是纯粹的政治陷害，纯粹的政治陷害。 那么关于车峰先生的事情他还没有回来，我知道的事情很多很多，未来我再回答大家，我再回复大家。车峰先生被专案组到香港去查抄家抄办公室，拿走电脑，查封银行账号，查账啊，这是全香港警察都知道的。香港的立法会应该问清楚是谁来查的车峰的家，是谁查走了车峰办公室的电脑，是谁查封了车峰的账号，是谁威胁了车峰的家人，是谁将车峰的员工给驱散，这是非常重要的。只要这些人活着，有一天都会站出来说话。香港的这些官员们，不要像那盗国贼们一样，你以为蒙住别人的眼睛，你也把自己眼睛蒙住，你以为这是掩耳盗铃就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些人过去这五年来，公开数字26万官员被查，960万人涉案，最起码得有10万人跟香港资产有关系，账号有关系，被调查有关系，你们都能瞒得住骗得住吗？只要有一个被坐实了，就证明到这个大陆黑警察到香港以黑治港，以黑查港，以黑控港，完全违背了香港基本法。香港人民啊，你去想一想，香港未来你们所有人想一想，你们就不会被抓吗？轮不到你们身上吗？一定会的。香港很多人被抓了，只是不敢说话，不是一个铜锣湾，不是一个，有 N 个铜锣湾啊！香港一定要维护。为什么？连毛泽东时代，那这个张伯韬跑到香港去，毛泽东都不追杀他，毛泽东追杀。为什么？他深深的知道香港对于国内的政治家和国内的精英们和国际的联系多么的重要。六四这么大的事件，邓小平先生也没派人到香港去追杀，没到香港去办案。今天香港遍布了秘密警察啊，拿着一个这个叫做开保险柜的这个仪器啊，所有我们家人都亲自目睹了 N 个警察到我们家去查去，往保险柜的一推，保险柜门开了，把东西拿走，啪给你推回去，恢复原样，密码原样，连个指纹都不留。第二个就是大家现在都可以花钱买的啊，就是2万美元最好的，便宜的几千美金，随时可以买，就是往保险柜上一照，里边所有东西都看得见，想拿啥拿啥，不拿想拿就开门，不想拿拉倒，太容易了。在香港有多少人行动罪呢？最起码10个，每天就是开保险柜，每天开你家门，这个房子任何门，他们只要往门上一放，只要输进去一推，啪码全部自动开，然后离开的时候放上去，门自动恢复到原位。全世界任何钥匙，包括那银行的所谓的银行的保险柜，我放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在这个一个国外银行里边的保险箱的DVD 视频录像资料，就被人家的办法拿走了。香港人民，你们家里边的门，你们家里的保险柜，谁想他们想拿分分钟，你都不知道。而且我给你制造一个假象，有人翻墙偷东西了，就把你家资料给拿走。所以香港的同胞们，你们不知道有多恐惧啊！未来这件事情都被证实以后，香港同胞们你会无法想象。这是为什么我说车峰先生他的家、他的钱、他的电脑、他的这是谁办的？是不是香港警察办的？香港警察没办，是谁办的？他的家人都存在的，他本人也在呢，跟车峰先生所有在香港的当事人被问询、被问话、被调查，都在香港进行的，是大陆警察来的，不是你香港警察，你们不知道吗？车峰先生被害得太惨了，他们家人被害得太惨了，岳母过世，老岳父现在也病得一塌糊涂，妻子被吓得半死，小儿子现在那么小的孩子，听说也吓成忧郁症，太恐怖了。所以说现在香港如果大家不站出来说话，香港将成为没落之港，将成为臭港，将成为卖港贼之港。那么今天呢，我就简单说那么多，我呼吁一下，本来我今天还要回复一下关于我们公司原来林强先生，林强先生是原来公安部一局常务局长，没有局长，是当时陶四季部长的最亲信。 最亲信啊，第一亲信，那么相当于今天的孙立军这个副部长孙立军局长，他是一级局长，所有公安部部长信任的人，他的秘书都当一级局长。一局是管海外调查局，海外所谓情报局，港澳台黑白两道归他管的，和港澳台的商人，包括海外调查派遣，这都是领导的私人的领地。公安部一局那就是半个公安部。当时林强先生是一局的常务局长、委局长，跟陶四居部长是绝对最亲近的。他的哥哥叫林地，是安全部的原来五局局长、十二局局长，也是我的好朋友。俩人都是过去老革命，父亲母亲全是老革命，红军，原来情报头子李克农部下。这个父亲是这个在这个监狱里边用塑料把自己勒死的啊，这是有名的故事，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把林强、林地接出来，然后又安排了安全部和这个公安部的情报工作。这是中国的情报界的两个大人物。后来林强先生因为公安部换领导了，他没地方去，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家人想把他推荐给我，这是20年前认识我，然后让他到我公司工作。但是林强先生得罪了现在常委里边的一个重要人士，过去由于知道常委的嫖妓、包养情妇、私生子，还有弄钱的故事，林强先生在2015年3月份啊，不记不清哪一天了，在我公司盘古大道门口，我们都有录像的，被一帮人从后面冲上去，噼里啪啦打了一顿，摁在车上压走了。这个录像我看了有一二十遍了，就是公安部当年部长一人之下，林强先生，爸爸为国家在死在监狱的是毛主席李克农关注的人物，周恩来觉得欠那个林家的人，兄弟俩都为国家奉献一切的人，最后落得如此之下场，被这些盗国贼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啊，现在什么罪名，被里边关两三年了，他本来体重是就大概40几公斤，现在听说瘦了已经皮包骨头了，估计也就30几公斤了，听说在大连秘密关押。是为什么林强先生曾经为我在一个融资1.5亿当中，在我们如实还了人家本金又还了人家利息，大概2个多亿吧，人家感谢林强先生给了他100万人民币，而且这100万人民币呢，林强先生还跟我说了，我说你收了吧，他交公司文你收了吧，就以非公务人员受贿罪被抓了。你说这个司法制度，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这盗国贼有多夸张？以贪反贪呢？以贪清除自己的敌人呢？如果19大这样的人还在19大当常委，继续管理这国家的盗国贼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习主席将极度危险。这些人是绝对要把习主席想办法给除掉的，他看不得他这个真正的反腐。习主席是真反腐，他为啥不反腐？他不反腐，他能有什么未来呀？他这个国家现在是他是总书记，他是国家主席，但这些人在骗他，打着反腐的名义，现在干着个人的事。林强先生是个最明显的例子，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呼吁，所有关于我们盘古的案子，包括林强先生案子，还有很多案子，应该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调查事实和真相。林强先生，我们俩8年没说话了，因为林强先生关于在刘志华的案子上，当时我说这事你别掺和，我自己来，因为他的哥哥跟马建副部长在安全部是对手仇敌，所以说我因为这个我选择了马建副部长，就没有和林强先生和他哥哥过多来往，所以我们8年没说话。但是他被抓以后，基本上人快崩溃了，家里人，他的嫂子得了癌症，就林地的夫人是原司法部部长蔡成的女儿得了癌症，那也是安全部成员，林地先生得了脑癌，然后呢这个林强先生的女儿小娇从英国读书回去以后也精神快崩溃，林强先生的夫人第二个夫人也是公安部的原来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士，你听说也白了头发，也快半崩溃。这就是200多万的公安人员，你们要知道的事情， 林强先生、林地先生爸爸为了这个组织死，这个全家都是干公安、干安全的，现在是死的死、亡的亡、半死的半死，无一人健康。就一件事，100万人民币，所谓的非公务员人员行贿，灾难了。但是盗过贼们随随便便就1万亿人民币从银行拿走了，那海航从海外那现在大肆的敛钱、骗钱、洗钱，一个小时787就6万美元。林强先生100万人民币还不够他飞几个小时呢，但林强先生的爸爸的命、林强哥哥和林强先生一生奉献了这个国家，他的妻子奉献了国家，他的岳父奉献了国家，最后落得如此之下场，还要以法律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宣判他们。为什么我们要依法治国呀？为什么依法治国？200万警察，千万记住，所有这些人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如果我们不计呼吸依法治国，香港人所有记住，你们看得到的铜锣湾就是你们的明天。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冷静的呼吁依法治国，推动依法治国。当然了，依法治国没有相配套的民主和自由，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依法治国，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基本的基础，就像人会吃饭不会吃屎一样的基本逻辑。在香港、在中国，无数个黄院的小手，无数个的黄处长、潘处长在那块儿在运作了。我们的潘石屹先生、潘石屹处长，再说黄燕女士，规划委主任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等了她半个小时。我的天哪，我从来没听说过官员等潘石屹等半小时。你要等潘院，那就说明你潘石屹太有政治实力了，他为啥等你半小时？中国行政法律规定是哪个官员到一个地产商那等半小时，那是能爱上你的钱了，或者爱上你这个人了。潘石屹先生，你能不能交代交代，他为啥要到你办公室等你半小时？是你的市政府的哥们儿、中纪委的股东让他害怕，还是你代持的股东让他害怕，还是要求你帮他升升官？而且你说你从来没跟刘志华见过面，刘志华副市长，潘石屹先生未来让全部推友给你收手，看看你有没有跟刘志华先生见过面。更夸张的事情，你竟然说什么？说这个黄燕先生多么的廉洁、纯洁的少女，国家公务员里边从开始过去30年不允许家属做生意，更不允许家属跟自己的管理的范围有关系的生意。他先生做房地产，他是北京规委主任，你瞪着眼睛说瞎话呀？你把北京中国老百姓真当成猪狗了？黄燕女士的老公在北京做地产无人不知，她老公开发的这个地产商是上千万平方米，一平方米赚10000块钱是多少啊？100亿啊。你竟然去说黄燕女士那个纯洁的小手，这个吃了你一顿肉菜还是后加上去的，等了你半小时，这是何等的逻辑？问问全北京的地产商和北京的商人，谁见过官员到自己办公室等过半小时？只有一个人，就是李友和胡春女士造谣说张悦在我门口等半小时。我要有一次给在李友面前给张悦打过电话，让张悦来过，我郭文贵不得好死。结果现在你又是用同样的逻辑，黄燕女士到你门口等了你半小时，她为啥等你半小时？你给她钱？你给他官儿？你给他后台？而且你既然跟黄燕女士就见过一面又不熟，你何以证明黄燕女士就是纯洁的、廉洁的？黄燕女士的老公跟你那么熟，你们经常吃饭，在马会里买单，国际俱乐部日餐厅啊，你在这个地方买单，你就跟他不熟？我再告诉你，还在哪见过你潘石屹？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一句话，我才想起来，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在 VIP 厅，我们在其中的2号桌啊， 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你跟你老婆挎着包过来给我打招呼，我扭头走了，你伸出手没跟你握手，是有这么回事儿？我就看不上你，就不跟你握手。还有北京一老板过来给我握手，就不答应你。想想是这事儿吧？还在哪见过？我还去过我公司，在楼下，还什么只看到厨房？你这么一进门就往厨房干什么去了？说你瞪着眼说瞎话呀，潘石屹先生，你把真的是，你看你在那个公交车上，什么反 PM2.5，我简单我推友发给我看看，什么你跟那个地行小姐人家女孩吵架，然后你知道不知道潘石屹，什么你自己的学问老上电视台，连你的粉丝1200万是1800粉丝转发你的只有300人，不超过1000人，关注你的那几个人粉丝都是买的，都是假的。银河收后10几的容积率是谁批的？黄燕批的。我最后一次呼吁潘石屹先生和黄燕女士，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说话算话，把我所有的开发的项目的所有的批文还有潘石屹的批文晒给大家，这是最重要的。你要不晒你就是骗子，我不晒我就是骗子，我就是犯罪分子我也不晒。还有求求你们，你一定在美国告我，你要不告我潘石屹先生，我这是跟你永远不拉倒。潘石屹先生，潘处长，黄燕女士，黄处长，今天我就回答网友的事情是这么多，因为我马上就要开会了。这个希望推友们今天一定大家记住文贵说法，要冷静，要冷静。香港的朋友们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来日方长，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大家。